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他寻求使到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美国之音之前已经揭露，俄罗斯错误地将基辅政府描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宣传努力。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是犹太人，这位总统反问话，作为犹太人的他以及一个为战胜纳粹主义而献出800多万人生命的国家，怎样可能是纳粹呢？普京此前已经承认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为他发动军事攻击铺路。在俄军开战的前夕，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栏目就俄罗斯即将发动的战争发表评论。中国环球电视网说，这个栏目提供中国对最新全球事件的看法。这个节目说，普京承认自称独立的两个共和国的决定是俄罗斯对北约的反击，是一种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文中只字不提的是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的权益，以及这个主权国家面对俄罗斯的武力侵犯已经长达8年之久的现实。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这篇文章跟着是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经常使用的有关北约的错误讲法。文章说，美国违背了冷战之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承诺之一。20世纪末，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体，美国向俄罗斯承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但事实上，美国从未签署过任何条约，或者被忘录以承诺不会扩大北约。正如美国之音之前报道的，俄罗斯一再声称1989至1993年乔治布殊政府任职的前国务卿贝克在1990年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时候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1英寸，但俄罗斯所提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是关于德国统一的情况。当时西德是北约的一部分，有美军驻扎在西德，东德就是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的一员，有苏联军队驻扎在东德。当时美苏双方所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属于不同军事联盟的两个国家的统一事宜，而普京和其他人歪曲了当时的讨论议题。当时美国和苏联商讨的是，在苏军撤出前东德之前，非德国的北约部队是否将进驻前东德。所谓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想法纯属假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包括苏联和其他7个东欧集团国家在内的华约组织仍然存在，因此那个时候就谈论华约国家是否加入北约根本是讲不通，而且未在外交文件当中被重点提及过。2009年美国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任马克·克莱默写话，鲁布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都说，他与莫斯科就德国统一事宜所进行的系列的谈判当中从未提及过将北约成员资格扩大到任何华约国家的前景，不过与西德统一为德国的东德就除外。克莱默进一步指出，美国从未正式承诺过不寻求北约扩大。更加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证实贝克关于北约不会再向东移动1英寸的言论是针对德国领土的语境所作出的。戈尔巴乔夫在2014年接受俄罗斯国有媒体俄罗斯报下属的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的采访的时候说，北约东扩这个话题根本没有被讨论过，那几年也都没有被提出来，他讲的这番话他负全部责任。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现在已经改名为透视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在采访当中解释说，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出过这个话题，甚至1991年华约组织不复存在之后也都没有提过，西方领导人也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提出的另外一个被讨论的议题是确保北约的军事结构不会推进，以及德国统一之后不会在当时仍然在东德的领土上部署更多的北约武装力量。你问题当中提到的贝克的声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表的。据《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玛丽·萨洛蒂在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不会东移一寸》当中描述了贝克怎样在1990年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个假定性的条件，表示你们放弃东德，我们承诺北约不会从当前的位置东移一寸，怎样呢？《华尔街日报》引述索洛蒂的专著写话，但这些声明和类似的保证都没有被正式提出过，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前总统鲁布殊希望北约覆盖东德。1990年统一德国的协议明确将北约扩展到了东德的领土。 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跟住提到咗美国总统拜登2015年时任副总统嘅时候喺乌克兰议会嘅一次演讲，嗰番讲话喺俄罗斯2014年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地区同埋秘密入侵乌克兰东部嘅背景下发表噶。拜登话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企埋一齐对抗俄罗斯嘅侵略。快评将美国与乌克兰企埋一齐嘅表态解读为系一种咄咄逼人嘅军事姿态。快评社话，如果美国能够企喺俄罗斯立场，系谂一谂，假设俄罗斯总统前往加拿大，表示俄罗斯将与加拿大人企埋一齐对抗美国嘅攻势，美国会点样做呢？任何国家都唔能够容忍闯开大门，让一个强大嘅军事竞争者喺自己边境部署重型武器甚至核武器嘅可能性。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嘅呢篇文章提到所谓乌克兰拥有核武器嘅前景，更加显示该文章扭曲事实之态。因为事实上，乌克兰早就正式放弃核武器，以此换取俄罗斯埋其他国家尊重佢哋领土完整嘅安全保证。1994年12月，美国、英国同埋俄罗斯领导人喺匈牙利布达佩斯会晤，并且通过咗一系列安全保证协议，以此推动乌克兰向无核武器国家过渡。当时乌克兰所拥有的核储备是位居世界第三。根据1994年美英俄三方签署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三国一致同意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的边界，避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者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永不针对乌克兰使用武器，除非出于自卫或者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其他情况，避免通过经济胁迫使到乌克兰为确保任何形式利益而行使的他们主权固有权利服从于美英俄三方自身的利益。俄罗斯已经系统地是违反了该文件当中的每一点。普京现在已经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且随后警告说，任何试图阻挠俄罗斯军队的国家都将面临你从来未见过的后果。部分分析人士将此说法是解读成为威胁使用核武器。1994年在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署之后，中国亦向乌克兰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2013年12月9日的一则报道，时任乌克兰总统亚鲁科维奇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当年是12月5日与中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声明当中说，中方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984号决议和1994年12月4号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乌克兰遭受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者受到这种的侵略的威胁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相应安全保证。俄罗斯还被指控违反了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个协议承认二战之后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除了针对乌克兰，俄罗斯还占领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部分地区。而中国就惯常地引述所谓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来到作为纵容各威权政府侵犯本国人民人权的挡箭牌。2021年10月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谴责叙利亚当局继续严重和系统性地是侵犯人权和对平民使用武力。中国一直否决联合国有关叙利亚的系列的决议，当中包括那些寻求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决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几次呼吁采用罪人主导、罪人所有原则解决叙利亚问题。他说这个源于中国对国家主权的承诺和中国对不干涉内政的承诺。同样，在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推翻民选民官政府并且开始武力攻击本国人民之后，北京一再强调在缅甸问题上要避免联合国安理会不当介入，要避免外部势力干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